呀。有一句话说，夏日炎炎，下面是什么？正好年。你们现在会不会打瞌睡啊？啊，每一个都在笑。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 ，Hello， 可以了哈 ，OK。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跟牧师说。他说：“牧师啊，我礼拜天中午吃过饭之后啊，会很困。我到底是要在家里睡觉呢，还是来教会打瞌睡？”你们想牧师怎么回答？来教会打瞌睡。所以这个弟兄要打瞌睡的时候，这个牧师跟他讲：“他说你可以闭目养神，可是你的心要怎么样？”你的眼睛可以是闭的，可是你心要是打开的。所以各位，等一下如果太困的话，你们可以闭目养神，不过请你们把心打开好吗？我今天想跟你们讲的题目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每一个都很熟悉这一句经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猜想你们都听过50遍，听过100遍了，是不是？等下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我希望你们不会无聊。我记得20年前我开始来教会，我跟一些老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有一天，我的老朋友开玩笑的说 ：“Hey Mark， 我们现在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两个不同的国度，不错。其实啊，在我们心里也有两个。Hello， 各位，其实我们心里也有两个不同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自己的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由神来管理的国度，以神为中心。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神是老板，我们听他的。神的国里边充满神的义，像爱、包容、公义、和平等等。这个神的义就是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国里边的行为的准则。那什么是自己的国？自己的国就是由自己来管理的国度，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是老板，我只听我自己的。自己的国充满自己的意，请问什么是自己的意啊？自己的意就像情绪、偏见、自私、骄傲等等。这个自己的意就是人的特性，没有一个标准。利益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呀？所以虽然我们心里有两个不同的国，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有没有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出自什么地方？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有没有人知道这一段经文出自什么地方？好，大声一点。马太福音6章31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各位，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好吗？一、二、三。所以，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这是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门徒讲过的话，很白话也很直接，对不对？其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各位，神的话充满智慧，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经文，却蕴含着宝贵的人生启示啊！我记得我不久之前我到中伟郭板家里去参加一个聚会，各位你们知道 他家参加聚会的话，零粮有了，食粮也一定有。饭后我们大家在分享自己在生活上所面临的一些挫折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年轻的姐妹说，她说什么呢？她说，其实啊，我的经验是只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忧虑计较的。我们在谈到每一个生活的挫折跟挑战的时候，这位姐妹讲，其实啊，我的经验是只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没有什么好忧虑计较的。各位，我当时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我为什么愣了一下？因为这个姐妹才受洗几个月的时间，对神的话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我相信她跟她的家人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各位，神的话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的话不是悬在半空中的道理，神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真理，你们同意吗？一定很多刚刚信主的人会讲说，哎呀，这个神的话好像很虚无缥缈，神的话好像悬在半空中。各位，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神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真理。圣经的每一个章节都有神对我们说的话，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啊，就是这位年轻姐妹讲的，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各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生命的问题，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生活的问题。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难道吃喝穿的事情基督徒都不在乎吗？各位，你们都不在乎吃喝穿的问题吗？我记得昨天在同工会的时候，12:20 Ashley 在哪里啊？哦 ，Ashley 在后面。Ashley 就提醒他的先生郭长老讲说：“嘿，便当都来了，大家肚子饿了。各位，吃的东西重要吗？啊，吃的很重要，穿的重不重要啊？我刚刚来之前，我还在想，今天我讲到我要穿什么，我要不要打领带，我要不要穿西装？想了半天，其实穿的也很重要。但是各位，基督徒不在乎这一些吗？”基督徒不食人间烟火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里不是说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一生的先后顺序中还有比吃喝穿更优先的事情。请问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比吃喝穿更重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马太福音6:25不是这样问吗？生命跟饮食哪一个重要？生命跟饮食哪一个重要？当然是生命啊。身体跟衣裳哪一个重要？当然是身体啊。为什么人跟神的关系那么重要？哥罗西书1:18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居首位。各位，神是创造万物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是至高无上的，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他。你们同意吗？我们要把最好的出手的献给他，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他。当我们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跟神有了好的关系，这个生命的问题处理好了，大方向对了，其他事情就没有那么紧急了，就没有什么好忧虑了。以前啊，我有一个朋友， 碰到事情不顺的时候，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对劲。有没有这种人啊？我猜想也许你们也碰过这种人，碰到事情不顺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不对劲，怪东怪西怪风水，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自己的命盘有问题啊，心里常常会担心害怕。后来他去的教会，认识了神，人变得开朗自信。他告诉我 Mark， 其实啊，人不顺的时候只要调整一件事情什么都顺的。我就问他要调整什么。各位，人碰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只要调整一件事情什么都顺的。请问我们要调整什么？他说啊，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各位，上梁正的还需要担心下梁不正吗？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了，还需要担心风吹雨打的问题吗？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好比是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当风雨来的时候，房子也不会倒塌，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这个稳定的根基就是听见神的话就去行，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各位，这样的人不管是面对什么事情都会先想到神，求神的带领。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凡事他都会先问主啊，你要我怎么做，或是主啊，我要怎么做才能够符合你的心意。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寻求？为什么凡事要先问主啊，你要我怎么做，或是我要怎么做才能符合你的心意？诗篇三十三章十一节是这样讲的，因为他的计划永不落空，他的旨意万代长存啊。所以神为人所指引的方向一定是最稳妥，后遗症最少，最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每次谈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就想到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有没有人听过这句话？没有人听过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事情符合仁爱正义原则的人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违背仁爱正义原则的人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各位，这个得道者多助的道字，就好像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两者的时代背景跟目的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意思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它的意思也就是符合神教导的人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违背神教导的人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啊！换句话说，体贴神心意的人就会，神就会体贴他的心意，不体贴神心意的人，神就不会体贴他的需要。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认识一对夫妻，结婚之后他们彼此写下生活协议书，里面啊洋洋洒洒写了十几条，比十诫还多，末了还有他们夫妻的签字，内容包括收入怎么分配，下班几点回家，家务怎么安排，小孩如何管教等等。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生活协议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啊，我还真没有看过，真是开了我的眼界啊。这份协议书就好像律法一样，原本有它美好的初衷，以为可以用来维持婚姻的稳定和谐，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吗？哦，不是的，这个婚姻协议书就好像一面照妖镜一样，照得彼此里外不是人啊。 他们常常为对方是否遵守协议书的内容争论不休，平常工作压力已经够到了，回到家还要战战兢兢，动辄得咎，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在冲突跟对立中一点一点的被消磨殆尽啊！原来一对恩恩爱爱的夫妻最后亲手毁了自己的婚姻。我想请问你们，生活协议书本身有错吗？立法本身不好吗？生活协议书本身有错吗？没有。但是当我们把心思跟精力集中在协议书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忽略了婚姻背后更重要的爱、柔和、谦卑、包容，只想到自己的委屈，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痛苦，只问自己要什么，从来不问别人缺什么，当人的血气偏见走入了婚姻，请问这样的婚姻会美满幸福吗？当然不会啊。请问这样的婚姻会得到神的祝福吗？当然也不会啊。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神的国只在乎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神的国只在乎什么？大声一点好吗？啊，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各位，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不要在乎吃喝的问题，进一步的说就是不要在乎生活上那些枝枝节节、琐琐碎碎的事情啊！神要我们在乎的是更重要的生命问题，也就是我们处理事情要问是否符合和平的原则，是否存在公义的价值，是否具有圣灵中的喜乐啊！如果我们先后不分，本末倒置，把无关紧要的小事当成大事，把敬畏神的大事当成小事，那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把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大事，把敬畏神的大事变成小事，那结果会怎么样啊？一步错就步步错啊，那就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啊。各位，如果这一对夫妻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把神放在第一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公义、和平及圣灵中的喜乐当成处理事情的最优先的顺序，人的生命改变了，心中有神的爱，那些因为生活协议书产生出来的问题，像几点下班、钱怎么花、家务怎么分工、孩子怎么教的问题，还会是问题吗？它不就自然解决了吗？夫妻之间还需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吗？他们在婚姻中所想要得到的美满幸福，难道神不会自动加给他们吗？当然是会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各位，家要怎么和啊？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会把幸福加给我们。所以无论面对夫妻的矛盾，或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或是同事的对立，如果我们先求自己的国和自己的义，人的心里出现的往往是情绪、自私、固执、骄傲等等念头。我们常常说要靠自己，但是各位，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又看过几次因为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能够跟人言归于好， 彼此和解或破镜重圆的例子啊，真是少啊，太少啊！我们人连小事都不能包容，可见人是多么的渺小跟有限。你们相信有一种方法能够为人的矛盾带来和平的结局吗？你们相信有一种方法能够为人的矛盾带来和平的结局吗？那个方法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先问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各位，顺服神教导的人，神为他预备的是什么？神为他预备的是柔和、谦卑、理性、节制。你们想想看，多少神的儿女靠着这些在为人处事上为神做出了美好的见证啊，不仅使自己得到的祝福，也使自己成为祝福别人的天使啊！这是乔伊最喜欢用的两个字，你们都是我的天使，有没有听过乔伊这样讲？各位，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不仅会得到人的祝福，也会成为祝福别人的天使啊！所以从生活协议书这件事情，我们学习到生命当中有两种不同的顺序，一种是先求神的心意，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种是先体贴自己的心意，就是先求自己的国和自己的义。神的国、神的义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国度，从神的角度看事情，追求的是天上的价值，充满爱与公义，在乎的是我这样做是否蒙神悦人，我这样做是否蒙神喜悦。各位，如果我们凡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关心别人的需要，用爱心跟人相处，这样的为人难道不是更受人欢迎吗？这样的处事方法难道不是更让事情变得顺利吗？这样的人生不是减少了很多忧虑跟烦恼吗？相反的，自己的国、自己的义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度，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追求的是世上的价值，充满人性的自私跟算计，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我这样做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啊？如果我们凡事先求自己的国和自己的义，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就像那一对夫妻一样，面对冲突的时候，你怪我，我怪你，永远觉得对方没有道理，这样的为人一定失败，这样的处事方式注定会困难重重，这样的人生必定充满忧虑跟烦恼啊。所以神的国跟神的义，跟自己的国、自己的义是相对的，一个追求天上的价值，一个追求什么？一个追求天上的价值，一个追求地上的价值。所以马太福音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讲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既爱上帝又爱魔鬼，既爱光明又爱黑暗，既爱神的国又爱人的国。神的教导有没有灰色地带？神的教导有没有中间地带？ No， 神的教导没有不冷不热的。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得非常的好，他说啊，你们若与我同在，我的话也藏在你们心里，无论你们求什么，你们都会成，神都会成全你们。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常常在神的国度里生活，活出神的义，我们不管向神祈求什么， 神都会成全我们的。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同学，工作很有成就，但是他为人非常谦卑跟低调，生活非常的简单朴素。有一天啊，我在台北碰到一个老乡，这个老乡就问我，他说：“听说你那个同学过得很落魄，是吗？”我很惊讶，我这个同学很有成就啊，怎么有人会说他过得很落魄，是吗？我就问他，你怎么会这么认为？他说啊，听说他住的房子很普通，他的穿着不讲究，平常常常用一辆小机车代步，而且经常在路边小店用餐。我说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但他一点都不落魄，反而过得比一般人更好。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从来不在乎外表的东西，从来不跟别人比较，他只在乎神怎么看他。他的人生超越了吃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比起很多人受世俗价值的捆绑，热衷名利、好面子、讲排场。你不觉得我的同学他的人生过得更自在、更快乐、更有意义吗？各位，那个老乡听了之后什么反应？他一直点头啊，他一直点头啊。各位，神在乎的不是外表，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有钱的时候可以富而好礼，即使没钱也可以安贫乐道。人只要心向着神，无论富贵贫穷、顺境逆境，都可以得到圣灵中的喜乐啊。在这个攀比竞争的社会，我的同学从来不虚假讨好别人，也从来不刻意追求职位的升迁，他只知道顺从神的教导，认真工作，诚恳待人。虽然淡泊名利，但是却屡屡受到上司的信任跟器重啊。所以各位，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凡事按照神的美善去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知道，而且神都会加给我们的。所以箴言十章二十二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耶和华的祝福使人富足，祝福中不加任何忧虑。意思是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加给我们的祝福是丰富的。这里的丰富是一种心理上真正的满足感，它使人充满信心，自由自在啊。各位，你们一定很多人很熟悉创世纪约瑟的故事，有没有人没有听过约瑟的故事？我猜想你们一定很熟悉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各位，约瑟被他的哥哥拐卖到埃及当奴隶，他没有愤愤不平，反而认真工作，得到主人的信任。后来约瑟被女主人诬陷，关到监狱里，他有没有意志消沉啊？他没有，他反而积极主动，得到监狱长的器重。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没有害怕，反而靠着神的启示赢得法老的赏识，成为一国的宰相。在大饥荒的时候，他不计前嫌，宽恕了出卖他的兄长，而且救了全家人的性命。各位，我想请问你们，如果一般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会怎么样？约瑟，他没有意志消沉，他没有愤愤不平，他没有害怕，他反而宽恕了他的兄长。各位，如果是一般人，一般人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你，会有什么反应？ 各位，如果是我，你们要听，不要听听。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我会什么？我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的灰心、失望、抱怨、愤怒，没有办法冷静的面对问题，最后把自己的身体给气坏了，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啊！各位，我这个样子，你们会不会也这个样子？我想，也许你们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们会跟我一样，非常的灰心、失望、抱怨、愤怒，没有办法冷静的面对问题。但是，约瑟有没有这个样子？约瑟他没有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依靠神，他选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用谦卑、忍耐、宽容、节制，勇敢的面对一切，最后得到神的祝福，苦尽甘来，反败为胜啊！所以各位，你们相信吗？不管是好事坏事，都会有一种交互的作用。不管是好事坏事，都会有一种交互的作用。很多事情呢，不到最后的关头是看不出它的结果的。面对好事，如果心态不对，处理不当，好事可能变成坏事；面对坏事，如果心态正确，处理得当，坏事可能变成好事。一个人啊，如果想要苦尽甘来，反败为胜，他的秘诀是什么？关键是什么？你们想反败为胜吗？每一个人都想，我也很想啊。反败为胜的秘诀是什么？关键是什么？那就看跟着谁的脚步走啊。我跟各位以前讲过，网络上有一段很俏皮的话说，如果我们跟着苍蝇走，苍蝇会带我们去哪里啊？苍蝇会带我们去厕所，对不对？如果我们跟着蜜蜂走，蜜蜂会带我们去哪里？花园啊，去采蜜，对不对？各位，那如果我们跟着人的脚步走，人会带我们去哪里？人会把我们带进一个负面的情绪里啊。那如果我们跟着神的脚步走，神会带我们去哪里？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正道的方向上。你们一定很熟悉一段经文，昨天郭长老在同工会也提到这一段话，是罗马书8:28，万事都互相效力。下面一句是什么？叫爱神的得益处啊！有人讲的特别大声，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各位，我想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讲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所有的人都得益处？有没有？没有。这里只有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约瑟不爱神，他的人生可以反败为胜吗？各位，约瑟如果不爱神，他的人生可以反败为胜吗？不能啊。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跟随神的脚步走的人，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各位，你们相信吗？我们所信的神是实实在在的又真又活的神。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各位，讲故事有没有帮助你们睡眠受到影响？其实我站在这个地方，谁打瞌睡我都清清楚楚，但是各位，我不介意啊，夏日炎炎正好眠。如果你们觉得困的话，闭目养神，不过请你们把心敞开好吗？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曾经去过监狱，做过几次的分享，在那里我听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各位，医学院的学生很优秀吧？各位，你们知道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吸毒吗？
啊啊，
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吸毒啊，而且不止吸毒啊，这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还贩毒啊，结果被学校开除了，关到监狱里边了。这个人还数次戒毒，数次进出监狱啊。他的家人因为他执迷不悟，纷纷离他而去。各位，你们家里如果有一个吸毒的孩子，又贩毒又执迷不悟的话，你们怎么处理啊？可能很多人会离他而去啊。为什么？因为他屡劝不听啊。但是这个家很特别，有一个白发苍苍的母亲，依旧对这个孩子充满希望。他不断写信，不断探视，不断祷告，整整十年的时间，这个年轻人亲眼看见他的母亲流泪、痛苦、煎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年轻人出狱之后，痛改前非，重新考进医学院，现在是一个很优秀的外科医师啊。各位，这个浪子回头，一般人都会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个孩子能够浪子回头？你们会认为什么原因呢？妈妈，对不对？你们一定认为这个母爱非常的伟大。是的，没有错，这个母爱非常的伟大。但是他妈妈却说，他说啊，其实啊，我这个母爱的背后啊，如果没有神的爱，我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各位，单单只是靠母爱的话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神的爱在背后支持我的话，我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你们相信吗？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各位，这段经文够简单的吧？你们也许有人会想说， Mark 都举一些最简单的经文来问我们。是的，这是很简单。各位，我常常觉得简单的经文都有非常深刻的智慧跟人生启示在里面。我想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说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得安息？有没有？没有，不是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得安息哦。什么人可以得安息啊？要到我这里来呀。什么是到我这里来？就是跟随神的脚步走，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也许你们现在在座的有人还在想说， Hey Mark， 你讲了半天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各位，还真的跟你的生活有关系啊，不只有关系，而且还息息相关啊。假如我们跟别人有误会，假如我们看人不顺眼，假如我们对人有嫉妒心，假如我们担心害怕什么事情，我虽然都是说假如，但实际上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对不对？各位，我们可不可能跟别人有误会？可能啊。我们有没有嫉妒心？有啊。我们会不会看人不顺眼？也会呀。我们会不会担心害怕什么事情？也会呀。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各位试试看，转一个方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平安喜乐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常常跌倒的人。各位，你们相信我常常做错事，常常讲错话吗？啊，钟伟，你觉得我常常讲错话吗？我不常讲错话，但是我也会偶尔讲错话，得罪人，伤害人啊。各位，其实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也许你们有些人看出来的。其实我这个人平常稳重成熟，你们同意吗？啊，你们都同意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我毛毛躁躁的个性就跑出来的。你们有没有人这个样子？ 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稳重成熟，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毛毛躁躁，个性就跑出来。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啊。所以各位，我是一个很需要依靠神的人，我是一个很需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如果我不认识神啊，我的人生是糟糕透的。如果我不认识神，我的人生是糟糕透的。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可以问自己，在信主之后，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和谐了吗？人际关系变得更畅通了吗？我们的个性变得更柔和谦卑了吗？如果都没有，我们就要赶快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各位，你相信吗？我们去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我们的付出不是白白的付出啊。以赛亚书61:7有这么一段经文，是神对倚靠他的人的一种承诺。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一切侮辱都会过去，你们一定会得到加倍的好处；一切羞耻都会过去，你们一定会得到加倍的喜乐，你们还会得到加倍的产业，永远的喜乐也必归于你们。这一段经文启示我们，不管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挑战、试炼，只要我们跟随神的脚步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最后神一定会加倍的弥补我们啊。各位，马太福音有一段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回应了这一段经文。彼得问耶稣，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以后我能得到什么奖赏？有没有知道耶稣怎么回答？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以后我会得到什么奖赏？你告诉我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很重要，我会得到什么奖赏？耶稣回答彼得说，你得到的会比你撇下的多100倍，而且得到什么？好多人回答，而且得到永生。各位，不只回报100倍，而且得到一个永生，这像不像一个 bonus？ 是一个 very big bonus。得到永生啊，哇哦，跟随主的回报是100倍，这已经够多了。神还要再加一个永生给我们，这个永生可不可以用金钱物质来衡量啊？这是没有办法衡量的，这是永恒的，这是无价的。请问谁可以得到这一份礼物？谁可以得到这一份礼物？跟随主的人非常的好，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份礼物，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礼物啊。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各位，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一位年轻姐妹讲的，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神是老板，我们听他的，就是要向神求智慧、求方向、求帮助。所以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6:31的经文吗？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各位，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好吗？就在上面，一二三，谢谢你们，各位，你们相信吗？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之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天父都知道，而且会加给你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有，好多人都有这个信心啊。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穿的问题，神的国不在乎生活上枝枝节节无关紧要的事情。那么请问神的国在乎的是什么？神的国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现代人常常讲一句话，幸福是从改变心境开始。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幸福是从改变心境开始。那我想请问你们呢，改变心境是从哪里开始？幸福是从改变心境开始。改变心境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开始。只要我们把心境从自我为中心改变成以神为中心，幸福就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各位，请问改变心境从哪里开始？从先求和神的义开始。只要我们心境从自我为中心改变成以神为中心，幸福就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愿神祝福你们。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让孩子有机会来到您的殿中敬拜你。您的话才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您是创造万物的主，您是一切的源头，您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谢谢您不断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您都知道，而且会加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求您的平安喜乐降临在大家的身上。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